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在过去11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连续为您播出了《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专辑。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在这里有几个问题是我们的听友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要请教方老师，请他来回答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忧郁症患者是否可以怀孕要孩子？
我想会问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是从遗传，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生孩子啊？生了孩子之后，他不就会遗传我的这个忧郁症，那他也会忧郁症吗？但事实上呢，我们在忧郁症的形成那里有提到说，有一些的忧郁症是家族遗传，没有错，但是呢，即使基因里面带有这种就是容易患忧郁症或躁郁症的这些现象呢，也不见得都会发病。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不是在于说忧郁症患者即使他有这个基因遗传到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就一定得忧郁症，有这种基因的人他不一定会发病，一定会得到忧郁症。好，因为有很多是后天的教养，后天的帮助可以使他仍然过着非常的喜乐平安活泼快乐的生活。那我比较考虑的一个问题倒是，如果母亲忧郁症或父亲忧郁症的这种情况，他有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有没有能力来教这个孩子，有没有生活的能力，有没有教养孩子的能力，那这个是我们比较要考虑的。我们通常还是鼓励得到忧郁症呢，你先把你的这个病情治疗好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谈的，你不要只是在悬崖的旁边，你能够往里面再更走一点，就是说你好的情况更稳定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怀孕，因为你有能力可以去照顾孩子。而且一个孩子生下来他本身就是一个压力，
对、啊、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产后忧郁症、啊、就是这样子，妈妈面对一个新的宝宝这样软软的，到底要怎么弄，怎么样可以把这孩子照顾好，他有很多的压力的，在产前产后他的内分泌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变化。
对对。
所以我建议就是得到忧郁症的人，他担心的不是说他的基因会遗传所以他孩子一定会忧郁症，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他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成长跟教养的环境。这个母亲或这个父亲他如果有忧郁症，他必须等到好了，而且好到很稳定，他不怕，他能够经得起生儿养女的这些压力，那么他在有孩子对孩子比较公平。
嗯，
否则孩子你把他生下来了，做爸爸的没有工作的能力，然后整天黑云惨雾，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例子，说爸爸出差一个月，儿子说我们家的阳光洒进来了。对，
是是是
呀，所以我们还是把自己的病治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提供给家人一个快乐的成长环境。如果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快乐的成长环境，而且又有良好正确的教育的时候，那么他不是那么容易得忧郁症的。
嗯，是的是的。另外一位听友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常常想自杀算不算是忧郁症呢？
想自杀呢，是不是就是绝对就是忧郁症哈？因为有不同的情绪疾病或精神疾病会有自杀的想法，即使不是忧郁症的人，偶尔也会有一些活不下去的这种想法。
对对对。
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有讲到，忧郁症的诊断标准一共有11项。那我们有提到这11项呢，如果有5项的症状或超过5项，而且连续出现2周才可以被诊断为忧郁症。也许有人在这11项当中他就是没有自杀的想法，因为自杀只是11项当中的其中之一，他有其他5项6项，可是他就是没有自杀的想法。可是如果他偶尔他活不下去，可能他的困难太大，他并没有其他10项，那也不能诊断为忧郁症。
嗯，是是是。
所以还是要从我们上次讲的这11项当中，你去看看有没有超过5项，而且持续两个礼拜以上，才能够被诊断为忧郁症。
嗯，那么这位听友他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防御这自杀的倾向呢？
那就要想想看，他想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有听众也问到说，是不是自杀都是撒旦的攻击？
对对。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区分鬼附灵界的事情跟精神病？ 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话题，因为很复杂哈。但是我们确实是承认，就是有一些的家庭呢，它有一些灵界的干扰。
对对。
那我觉得基督徒如果有信心用神的话语来抵挡，奉耶稣的名去斥责魔鬼的一切的谎言，如果是你感觉有些莫名的、无来由的，好，那家里面也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你比较感觉是一个灵界的干扰的话，可以照着神教我们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除灭恶者这些欺骗、这些谎言跟这些引诱。因为想自杀的原因不一样，有的人呢，他被男朋友抛弃了，这件事情的打击对他太大了。像这种状况怎么预防自杀呢？这个时候很需要有朋友来帮助他。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从我们的想法，虽然我非常的爱他，我的情感上过不去，他竟然抛弃了我，但是呢，我的人生还有很多日子要走，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 对，
所以可以要求我们的家人跟朋友在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些比较正确，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情绪的当儿呢，我们不太容易有一个比较正常健康的一个想法。这个时候如果有好朋友来提醒我们，我们也可以跟教会里面的一些成熟平衡的基督徒的想法、灵性跟结出美好果子的这样的基督徒呢，可以跟他们有一些谈话。有时候我会强调说，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你去找他你都会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观点。
对对，
其实在心理学上也讲说，如果在你有需要，你想自杀，或者是你情绪很低落，你要找人，你要找安全的人。
是，
我有提过说基督徒的数值不同，有一些人他的信仰只维持在表面，而没有真正让圣灵、让神的真理来更新他的思想看法，所以他的行为、他的道德还是会有一些奇怪的表现。好，所以我们不要幻想说教会里面都是完美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走这个成圣的过程。好像一个房子将来盖好了以后是很华美，可是在盖的过程会东一包水泥西一包瓦块，所以我们在这种被神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人是有很多的不完全，可是你可以尽量去找那些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心态非常的健康，他非常敬虔爱神，能够给你一个比较安全建设性的安慰跟建议的，那这样子的朋友你可以去找他。所以自杀原因是不同，
是，
但是我想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表示你大概遇到一个困难，那你需要找人跟你一起陪伴你去解决你所遇到的困难。
对，其实很多人呢，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真正关爱他们的人在他们的旁边来关心、来扶持他们，结果就能够帮助他们很快的就能够走出来。
对，
我想当时那种被关爱、被扶持的那种力量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在遇到重大打击、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扶持，但是其实我们也很需要自己平常就锻炼有这个面对逆境跟挫折的能力。那这个是以前跟林云牧师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谈过好几次的这个逆境能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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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所以平常我们自己需要具备一些能力，都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谈过的，比方说面对逆境的能力跟智慧，或者是照顾自己情绪的能力、疏解自己的能力，甚至培养快乐的能力、快乐的习惯，这些东西如果你平常都具备，那就是你的情绪本钱足够，你碰到重大打击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要死啦，对不对？因为你可以渡得过嘛。
对， 对，
通常他不想活就是他渡不过了，他觉得很绝望了、无望了，这个困难他承受不了了，所以他想死。我们刚提到说你要避免想到自杀，你就需要自己有具备这种管理情绪、照顾情绪、疏解情绪，还有面对逆境解决问题、突破困难的这些能力跟勇气。下面呢，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也许有一位听众他在留言板上他写了好长的一封信，他讲到说，上帝说叩门的就开门，寻找的就寻见，我抑郁了十年，一直寻找真理，接触神有一年半了，但是呢却不见上帝兑现他的诺言。也许有人要说你时间太短， 也许吧，但是我想说，我们都是抑郁患者，抑郁症患者不同，他们的一年是别人的几年呢？爱因斯坦还有一个相对论，有一个年轻人问他说，什么是相对论？爱因斯坦说，当你坐在一个美丽的女孩旁的时候，你总是认为时间很短，但是当你坐在一个炙热的火炉旁边的时候，你就觉得时间很漫长。所以呢，一般人说如何理解抑郁症患者，那都是善意的谎言，谈不上理解，除非经历，人都局限在自己的经历之中，此时的我也是如此。所以我不能不想打这个时间的赌，我不能不要再等，我要出拳进攻。好，这封信我先念到这边哈。其实从这个听众的信可以照我们前面讲的，真的是在死灰当中呢找到了一些火苗。有哪一些火苗呢？第一个就是他讲到说，我不能等，我不要再等，我要出拳进攻。所以表示他有一种动机，有一个很强的动机，有一个很强的意愿，我不要在这种状况，我不要待在这个状况，我的忧郁症要好起来，我一定要好起来，我不能再等，我要得医治。
是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火苗，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是很难得的。
嗯，
因为忧郁症真正到严重的时候，他连这种意愿都没有了。
对 对，
所以我很为这个听众朋友高兴。但是我会感觉呢，他卡在对于上帝的认识的两个误区啊，是哪两个误区呢？他这边讲到说，我信主一年半，但是不见上帝兑现他的诺言。那这个误区的第一个呢，就是多数人认为上帝的工作呢，就是神迹，所以今天透过我的祷告，我祷告了一年半，我也去教会，去聚会，可是上帝都没有来医治我，所以他们认为神的工作的方法只有超自然的神迹。但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过，神工作方法不止超自然的神迹，还会借着很多人跟环境的一些帮助，有很多的机会。这是第一个迷思，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是我们会认为说，得医治，我的病会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呢，我只要读经祷告，我不必做什么，我只要在这边等。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其实忧郁症的患者有很多可以做的。比方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心里想说，我不要忧郁症，我要出来打败忧郁症，这个就是他做的，这一点就很宝贵很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听众呢，他把对上帝的这个误解把它解开来，然后他愿意照我们前面已经有11次的节目我们所讲的忧郁症的自助，然后他可以让家人知道忧郁症的家人如何帮助他，如何配合。那事实上忧郁症有 70% 以上是可以完全得到医治的。所以神用很多方法，不是只有你在那边祷告的等，这个是我非常要强调的一个观念。第二个呢，我觉得好像在忧郁症这样无望的死灰当中，还找到另外一个什么火苗。我们用英文讲说，他的 energy level 很高，也就是说他能够写很长的一封信，而且能够把心情感受表达的这么的淋漓尽致。他的话语都没有颠三倒四的，思想是有条有理有逻辑。比方说他自己觉得一年半已经很长了，上帝就没有实现他的诺言，他马上会去想到可能有的人会反驳他的话，会告诉他说一年半还不够长，太短了。
对对 对，
所以他立刻去反驳。也许你会这样讲，可是呢，爱因斯坦有一个相对论，所以他的思想是非常有逻辑的。
嗯嗯，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哈。那下面呢，他有讲到说，我现在对别人的见证啊，透过祷告就好，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见证吧，我透过祷告我就好了。我真的很希望那些忧郁症被神治好或者是做见证的人，你不要很简单的讲说我透过祷告我就好了，你要去讲说我见证我生了这个病。有一些真的是人走到尽头完全不能做什么，神行了神迹奇事，但是有一些是神做的是具体的，我有一个非常有耐性的母亲，神也给我一个合作的心，愿意去看医生，这些东西要讲出来。否则有一些人不晓得，听了见证以后就觉得说，哦，他祷告就好了，我祷告一年半都不好。 他就会更沮丧跟绝望。
嗯哼，
所以我也提醒这位听众朋友说，有时候人的见证因为他会跳过一些细节。总而言之，你需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上帝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做法，他等着去引领你的。那所以你继续保持着这种说，我不要忧郁症，我要合作，我要起来，有谁可以来帮助我？上帝差派谁来帮助我？上帝引导我去找到什么样的资源？第三点呢，就是他这里有提到说，他现在活着是为家人而活，他担心说，如果他死了，他自杀了，家人看到他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会怎么样心酸呢？所以你看，他对家人有一个同理，有一个设身处地，有一个爱心，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可以看出他自己其实是很有希望的，他的思想，他的感情都是非常有逻辑的，
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
嗯，
而且他人生是有意义的，他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很重要，他对他的家人很重要，这就是他生命的意义。因为他提到说他喝过药也有好转过，但是好了之后也不能得到生命的意义。其实他如果死了，家人会这么的心酸，这么的伤痛，这就证明他的生命的意义，就证明他的价值。他提到说他喝过药，我想他可能是用中药治疗。我有听过有人用中药治疗，但是我不能够确定中药治疗的这个忧郁症的成效，因为西方的心理治疗比较强调实证研究，也就是他们有科学的研究，有多少人吃什么药好了，这个方法成功，这个方法失败。但是中国人比较没有人做这样的一个研究，而且每一个中医师的配方不同。
是，
所以我想中药是一个方式，可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你可以去看心理医师，好，你可以配合药物跟认知行为，就是咨询的方式，好好的合作，而且不要好一点你就立刻认为就完全好了，要累积你的情绪能力的本钱啊。所以呢，我想就用这位听众他的这个来信呢，就跟听众朋友再复习一下前面我们说的这个部分。总而言之，如果说听众朋友你自己本身是忧郁症的话，你要相信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神一定是要把你从这个状况带出来，可是你不要用我们的人有限的思考去限制神，只能用这个方法，你要睁大你的眼睛去看，上帝开了很多的机会，我们存着一个非常柔软谦卑的心，然后也尽上我们自己一己的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神能够化咒诅为祝福，我们人生所遇到的事情，神叫万事都能够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不但是叫我们得益处，也会透过我们的这些经历使更多人得益处。所以生命本身是有意义的，即使是在疾病患难当中呢，它都有它的意义。那另外呢，我们对忧郁症的朋友的建议就是，在忧郁的时候设法去帮助别人，即使是从很小很小的事情，你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需要很抽象的去追求，用具体的行动去创造，按照上帝的真理去尽你每一天每一小步该尽的本分，傻傻的去做，你越忧郁的时候你越要去做，按照你的力量一步一步累积小胜成大赢，那神一定会照他的应许，主耶稣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是得的更丰盛，是要我们丰盛，而且是要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光明。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方恩老师这12天来非常辛苦的与听众朋友分享《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专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都从他的分享当中获得很多很大也是很实际的帮助。再一次感谢您，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在这里凌云也要向听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方恩老师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拥抱每一天的节目时间里与听众朋友分享宝贵的信息。从10月26号开始，方老师将会和凌云一同主持幸福满家园的节目，而凌云也会继续的主持拥抱每一天的节目。凌云在这里要深深的感谢方老师过去这么长的日子里在拥抱每一天每逢星期六的让生活绽放光彩的栏目时间里 为听众朋友传讲许多非常宝贵的信息，相信这些信息对广大听众朋友的生命生活、信仰与人生都带来极大极大的帮助。如果听众朋友希望继续的收听到方恩老师的节目，那么请您从10月26号开始，可以从幸福满家园的节目时间里收听到他宝贵的信息。而在拥抱每一天今后每逢星期六的节目时间里，林云会继续的为听众朋友邀请许多各行各界的专家学者来与我们分享与生活与人生有关的课题。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空中再相会。